我分享一下我刚刚所听到的，就是我的领受啊。首先是强调，对于约翰以及耶稣在经文当中使用的用词上有很多类似的这种相对应的内容。比如说从动作来讲，在经文里面四节那里谈到约翰来了，然后他宣传悔改的喜，所以强调动作是来了，来了是出现，那之后是宣传。那这两个动作同样对于耶稣而言，九节以及十四节也是有相同的出现以及宣传神的福音，这是一种类似的情况。那刚刚传道也讲的是说，对于约翰他本身的工作，一方面建立在先前先知的基础上，但是后来呢又会有开创的部分。这个是可以从第三节的一个预备再来修辞，是从这两个动词来讲，对不对？好，那预备是建立在原有的道路上的一种准备过程，让它准备稳妥。修辞呢，它的含义有，就是从，比如就是由人踩踏开创出新的路径这样的意思，就是因为很多人的踩踏，然后原本没有道路的这样的地方就形成了道路，所以是有修直这个原文的含义，那就有意味着有开创的含义在里面。所以一方面建立在先前先知们过去的成果上，另外一方面呢，由于主耶稣也称赞约翰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所以他有他的独特的开创的成就，所以在讲这一部分。那刚刚又谈到说，主耶稣他在承继约翰的这样工作，他也表现出了一方面他建立在约翰这样一个传悔改的洗礼这个基础上，但是他也有增加，也就是开创的部分，就是要在福音当中相信，对吧？所以有建立在前人的工作，并且他会有新增的开创的成果，开创的内容，有这样的类似的对比。再来就是针对他们所做的事情，约翰有四件事，那耶稣也有四件事，这四件呢基本上也都是一一对应的。重点放在后面从第九节到第二十节这里，总共可以分四件事。那第一件事情九到十一节谈到耶稣受洗，特别谈到这个圣灵的降临。那圣灵的降临是一种明确的，是一种可以被外界来感知的，所以受圣灵不仅仅是受圣灵的人他知道，但而且呢旁人也就是约翰他能够看见，并且他就能够见证。这个就可以来他提到说就对应于我们现今受圣灵，也绝对不是只有个人所能知道的，他必须是有很明确的见证可以被外人来确认来感知到的。那从圣经的其他内容里面我们确认是透过方言的恩赐来表现，这是首先谈到受圣灵的部分。另一部分第十一节这里谈到有天上的声音来印证， 那内容就是首先谈到他是神的爱子，并且谈到我喜悦你，这样一个喜悦。那谈到神的爱子，就是意味着原来这个称呼是用在创世纪对亚当的称呼，那现今这样的称呼也意味着这一位是末后的亚当。其次，这样的一种声音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是从天而来的降的印证，这种印证也是素来没有的，所以唯独也是针对耶稣。那经文这样记载也证明了，就是表明了神的一种真正的喜悦以及亲自的做见证，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就刚刚提到12到13节耶稣到旷野里受试探这一点，那他是受撒旦的试探，这点传道者就把它对应到约伯，他受苦，那受苦我们知道是受到撒旦的攻击，让他的家庭，让他的家人啊被杀害，并且就他的儿女们、他的牲畜们、他的财产，通通受到亏损、受到损失。那他个人最后也因着攻击来全身有很严重的疾病，但是呢性命是还保留。那这样的一种确实是撒旦的一种攻击，也相当于是一种试探，所以对应到约伯这种试探。那如果说要跟施洗约翰来做对应，那就是他在旷野的这种完全依靠神的供应而活下来，这种活下来就对应约翰，他是整年的在旷野，他不是吃一般人所供给的食物，而是吃神所赐给他的蝗虫野蜜这样大自然的食物，所以他这种方式也是完全依靠神的供应，而不是依靠人来过活，这是可以作为一个对比。那在时间上，主耶稣是禁食40天在旷野里，那当然约翰并没有禁食，只是他吃的是神所供应的，但是他时间会长得多。好，那第三个部分14到15节是谈到说约翰下监以后，那主耶稣宣传福音。经文在马可福音这里记载的，让我们可能会误以为耶稣只有在这个约翰下监以后才开始工作，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从其他经文里面可以知道，耶稣在同时，就是约翰在施洗的同时，耶稣也在其他的地方进行他的工作，也是施洗招收门徒。那只不过经文刻意如此记载，是要来特别表明耶稣承继约翰的职事。再来，他是在约翰的工作上新增了这个信福音这样一种相信的动作，所以也谈到刚刚谈到的，就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上，并且有开创的部分，有增加的部分。第16节到第20节，这是第四件事情，就是招收门徒。那我们知道约翰，施洗约翰，他在约旦河边，他为人施洗，事实上也是在招收门徒。那招收门徒在这个第耶稣所招收门徒这边有特别谈到，是说要人离开原来的所从事的这种谋生的工作， 并且也离开他们至亲的家属，而专心的来作为主耶稣的门徒。那只有这样子完全的跟从，才有资格做真正的门徒，将来才有可能作为真正神的工人。这是在强调这种门徒他的跟从具体的要求。那这个是我刚刚所领受到的。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请远方的阿 Ken 弟兄，你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所得到的？
这个一至十七啊，我有一些经文不太理解啊。这个提到这个施洗约翰传这个悔改的洗礼啊。
第四节，施洗约翰传悔改的洗礼。
给我的这个感觉啊，是不是耶稣要悔改，因为他也受这个约翰的洗啊？但应该不是这样理解吧？
你的主要问题是说，因为约翰传的是悔改的洗礼，那主耶稣去受这个洗礼，是不是他也在悔改？是这意思吗？
是啊，但应该不是这样啊，但有些不太懂了。
对，但是好像耶稣好像不需要悔改，那为什么经文这样记不太明白？
啊，对啊。
这个问题，
经文
我们
说明了，
经文并没有跟我们说明这件事情的。那这个事情是要看马太福音第三章，你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这个答案是在这里啊，可以了解吗？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应验诸般的义，对吧？所以是不是谈到他所做的就是要应验圣经上律法上所记的？在旧约里头对他的预言他应该做的。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们谈过很多次了啊。 Ken 以前我记得也有提过一次，你了解马太福音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为什么他要这样记载吗？耶稣本来要去受洗，约翰说不用啊，我不应该受你的洗，反而是我要受你的洗才对。约翰是阻止耶稣来受他洗的，因为等等他知道耶稣不需要受洗啊，耶稣不需要悔改啊。这样你知道吗？
是啊，
大
家是个比较。
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约翰就知道了啊，他就允许他这样做。他讲了这句话，就希腊文来讲，原文他这样讲说，这个是合宜的，这个是合宜的。 对我们来讲，成全全部的义，也就成全全部的义是合理的，是适当的。如果中文的翻译的话，大概翻这样了，我们去成全全部的义，对我们来讲是适当的。那什么叫做成全全部的义？耶稣要来受约翰的洗，因为在当时的人来讲，受血的洗就成为血的门徒，就承接他所教导的内容。你听清楚没有哈？受什么样的洗，就受那个人施洗者做他的门徒，来承受他的教导，承受他所说的话。耶稣也要先做约翰的门徒，然后来承接约翰他所说的话。
这个承接我补充啊，就是说我们刚我也有说明了，耶稣他在约翰下监以后，他承接他的工作。如果一个人你不先做他的门徒，你后来你就没有理由承接他的工作。因为老师教学生，学生就学老师，以后是要承接老师的工作，去做别人的老师嘛。所以我想主耶稣要能承接约翰的工作，就按理来讲就需要必须先做那一位前人，因为是先锋，先做他的学生，之后在他以后才能继续他的工作，这个才是一个合理的事情。那我要再补充，就是说主耶稣他因为神的旨意先呼召，先叫施洗约翰到旷野去传悔改的洗，这是神的旨意。那主耶稣呢，也要符合神的这个旨意，因为他也要，首先他也要做所有人的榜样，所以后来的人他也都要经过悔改、认罪、悔改、受洗这个动作，这样的过程。那耶稣成为人子也不能免，他才能够成为人的榜样。第二点，神的当时在呼召约翰出来，已经有预言说，你看到圣灵降在谁的头上，他就是神要差来的那一位，就是神的儿子。那所以说主耶稣要能够被约翰证明是神的儿子，他必须要在这个受洗的过程当中之后，对不对，来显明这件事。如果主耶稣没有按这个步骤来做，他也就没有办法符合神当时跟约翰所应许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那施洗约翰就是为耶稣施洗之后就是他能够确认耶稣就是那一位圣灵降在他头上的那一位。他这个过程并不是说在洗礼之前就看得到，而需要经过要实际去做了受洗的动作以后，才能确认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也是所谓应验一切的义的这件事情的范围内了，我认为如此才能把神的所有的这个计划来一步一步的完成。阿Ken，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
啊，如果耶稣没有透过施洗约翰这个洗礼，那之后呢，这圣灵也不能按照神原来所预言的那种方式来降临到耶稣头上，那约翰怎么来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呢？对不对？好，所以这样的过程，主耶稣他也是要遵照神的安排计划去做了。那这个悔改认罪，认罪悔改是基于人有罪就需要认罪，需要悔改之后才能受洗。那如果人没有罪，并不是就不能受洗啊，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受洗的目的，我刚刚有讲，是要来显明他的身份。好，所以他在另外一方面的目的，他需要来做这些事情。那因为经文圣经从来没讲说他需要去做这个认罪动作，所以我们也不宜过分去猜想这一方面的内容。
我今天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我想我再强调一次哈，约翰的出现，他是建基于以赛亚先知的看见而说的话，所以约翰他是承继旧约的众先知他们所说的成的话为基础，然后他开始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一开始他就谈到以赛亚先知的话，约翰是应验成全这样的话，而他讲出的又超过这个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他讲出一个要认罪悔改的洗，这种认罪悔改的洗是超过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按照他们的传统，他们只能够在耶路撒冷透过祭物去献祭来表达他们的赎罪他们的悔改，而约翰他不用献牛羊，而用施浸，用宣认他们的罪，承认自己的罪，公开承认完后去受悔改，去受浸，来表达他们的自己愿意去悔改的心。所以约翰立即先人，然后又突破当时的传统。耶稣也是相同，耶稣也要立基于约翰，他按照约翰所说的，然后呢他还也要突破约翰所说还不够的地方，他要把它成全。所以每一个仆人，每一个工人，他都要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读神的话，这是神透过先知们所写下来的，我们是立基于这个，每一个人都是要立基于神已经启示的，我们不可能违背这些启示，也不可能越过这些启示，但是我们要突破传统，就像约翰突破传统，耶稣呢也突破传统。约翰到约旦河去给人家施洗，突破了祭司的传统，耶稣跑到加利利去，他也突破了一般的文士，都是到耶路撒冷去，当时的文士都是要聚集到耶路撒冷来传讲，所以当时耶稣在加利利传讲福音来教导，做一个文士的时候，做一个像先知一样的说话的时候，那一些以色列人就批评他说，加利利哪出一个先知呢？加利利哪有先知呢？加利利哪有能够出这样的一种文士来教导人律法的呢？而耶稣就是到加利利，他就突破这种传统，而这种地点上的突破，他更强调的是他对象是不同的， 约翰到约旦河去，是整个犹太地区跟耶路撒冷的人来到约旦河去。当然所谓的全部这些是表示说他们愿意悔改的这一些犹太人跟耶路撒冷的人。而耶稣呢，耶稣来到加利利，我们说加利利它是犹太跟外邦混杂的地方，约翰只是针对愿意悔改的犹太人，耶稣呢是对不光只是愿意悔改的这些犹太人，还有这一些外邦人。所以耶稣的工作对象也影响到外邦人，约翰他只能够影响当时的犹太人，而耶稣就突破不光只是犹太人，连外邦人也听闻的这些福音。所以他们的突破都是突破传统上的不足，立基于前先人的执事而突破传统上的不足，这是这一段的经文他不断的这样的重复强调。阿 Ken 你还有没有其他分享的？
我这个有关于这个洗礼的问题啊，
洗礼
在新洗一号以前啊，是不是不用这个洗礼啊，这是全身的吧？
施洗约翰以前是不是没有洗礼是吗？
就新洗约翰以前不要这个悔改的洗礼吧，是不是啊？
是不是在施洗约翰之前并没有悔改的洗礼？
你的问题是不是这个？
对了，他的问题就这个。
好、哦，而且来马可他就跟我们谈到，他一出来就是在宣传这个悔改的洗啊，表示在以前没有人宣传这样了、啊，因为以前的洗礼是一个洁净的礼，洗这个字，净这个字，就是也可以它表达利未记里面有关于洁净的条例里面它用水的洁净，而水的洁净一般都只有谈到你的手去沾到你的食物，去沾到不洁的东西的时候要用水来洁净，所以水的洁净它只是洁净这些有沾染污秽的东西，律法所定为污秽的东西。而约翰他进一步由身体的沾染不洁提到人内心里面的不洁，所以悔改是你的内在里面沾染不洁之后，你要把这个不洁拿掉，他透过这个悔改的洗，就是要把你内在里面的不洁要拿掉。所以那个彼得前书里面我们有谈到说，这个洗它是一个无愧良知的一种求问，无愧良知的求问。什么叫无愧良知？就是悔改，因为悔改的人就是他希望他原先的良知，内在的良知被因的罪而玷污了，今天他期望这个玷污能够洁净，这个就是悔改的事情。这样了解吗？
了解啊。但其实我想问一下，当时的人有没有反对这个我所说的这个悔改的洗礼啊？因为在这个旧约经文从来没有提到这类的东西吧？
哎，好，是啊，你提到这一点，对，哎， 旧约确实，如果就用词上来讲，确实没有悔改的习这种字眼啊。旧约律法里面没有谈到这样的方式啊，啊，就如同说旧约也没有从来没有提到说圣灵可以降临在人的里面啊，然后居住在人的心里面。旧约也你也确实找不到耶稣所讲的要随喜要灵洗受灵洗啊，这些都旧约里面就字面用意上来讲没有这种东西。但是如果就它的意义上来讲，我们不能够说它没有。就像说耶稣的说的灵的灵道，圣灵灵道人的身，旧约里面你去看撒母耳记，他就有提到那些先知门徒，他们有神的灵灵道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就是像在说谎言一样。那这个当时的扫罗王，他也就是经历到这件事情，但是他当时没有用这种说灵的洗，没有用这种灵洗的这种字眼，也没有说圣灵以后会长久住在人的心，那时候只是一次临到，然后就又没有了。所以不是没有，是用法不同啊，可能时间上不同。同样的，我们说悔改，难道旧约没有叫我们悔改吗？有啊，我们在读我们的早上，我们在聚会开始的宣认文上面记得第30章一开始就谈到那个回转，他用的这个字回转，这个字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悔改。旧约用悔改这个字，我们中文都把它翻作回转转回，而新约的时候我们把它翻用这个字把它翻作悔改，其实有啊，都有啊，只不过悔改有没有悔改的习，当然这个字也没有了，
结合起来用
它是结合起来而已，就这种受圣灵，圣灵的习，圣灵有啊，圣灵有灵道啊，但圣灵的习旧约没有这种用法，但是他有。那新约呢，只是说把旧约的东西现在呢更清楚明白向我们来传讲，那把神原先已经有意识但是又不明确的东西，那今天透过这些工人约翰把它讲明了，耶稣把它讲明了，那今天呢我们更透过这些已经的话我们来做比较，我们就更加清楚
圣灵的洗，按照彼得他在五旬节受圣灵后讲的约珥书的内容，那边有讲我的灵浇灌，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在后来他们受了圣灵之后才把先知的这个预言解明出来。事实上在他们之前，主耶稣他已经现在表明这个意思，因为圣灵的洗跟圣灵浇灌这个含义
是一样
一样的意思，
虽然词不一样，但是
浇灌他就把它当作水一样的这种方式嘛，所以事实上是相当于是把旧约先知的预言把它更明确的来表明出来，把它诠释出来，然后用了一个比较新的词叫做圣灵的洗。
我讲一下啊。
好，请说。
那个阿 K 你要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四节，第四节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四节，这一节能够解答你的问题吗？你翻到了吗？
十九章第十节的。
什么？
对，第四，你念一下好吗？
这个十九章十节。
四 four
一二三四，
谁？
第四节第十节了。
十九章，十九，十九，
十九章，
诶，十九章第四节。
哦，这个。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死啊！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
你了解他说什么吗？
他的问题是旧约。
是因为旧约没有来到这样的特别的时候，只有施洗约翰，他这个特别的时候，他之后他就要介绍一位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其他的众先知来到的时候，在他们之后的没有一个像约翰，所以耶稣说施洗约翰是妇人所生最大的先知，他是最大的先知，是因为只有他是传悔改的席，这样的席要预备主的道路，预备主的道路，主就是将要来的耶稣。从前的众先知多没有这样的时候，这样听懂吗？
啊，听得懂啊。
你赞成吗？
认同的。
好，第二点，他既然介绍的耶稣，其他的人只是预言，但到他这个时候预言会实现，所以他就推荐的耶稣是基督。要信耶稣是基督，必须要受随喜归入的不是约翰，而是耶稣基督。所以约翰的喜，他最大的目的就是叫人相信耶稣，归入耶稣，做他的门下。这样听懂吗？
我听懂了。
好，约翰第三章他又说，他的门徒看见耶稣的门徒比他的门徒多，约翰就说他必衰微他自己，但是这位耶稣却要增加，所以他的职事就是推荐耶稣。保罗知道，所以他叫约翰的门徒要重新受随喜。第二点，也按手在他们身上受圣灵，他们就真的受圣灵。这就是耶稣用圣灵施洗，所以从来没有一位先知像约翰这样。好，我 说到这里了，完毕。
阿Ken还有没有其他的？
神门也在这个在八字啦，马和夫人在也正在八字啦，基督这个约翰是用水洗洗啊，耶稣是用这个圣灵洗洗啊，我的问题是不是圣灵的洗洗比水洗更重要啊？还是同样重要啊？
你说哪一个重要？是不是？
是啊，还是两都重要啊？
不重要，你的问题在哪里？
是圣灵的洗比水洗重要，还是水洗灵洗都重要啊？
为什么要分重要？
因为我从第八节啦看来，好像圣灵的洗比水洗更优越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
好，那如果更优越，那请问你，不重要的要不要做？你的重要是跟做不做有关吗？还是什么标准分重要？
阿Ken这样了哈，确实啦，如果就第七节跟第八节哈，它就语义上来讲，后来的是比我更尊贵，那他的灵洗当然会比我的水洗更重要，他的果效更大。我的水洗不过是带来一个人去介绍，但是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需要透过灵洗。你知道耶稣基督了，介绍这位耶稣基督了，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你要承接耶稣的救恩，那也需要透过灵洗，所以后面的灵洗确实是比水洗更重要，就正如耶稣是比约翰更重要更尊贵，但他不是说啊更重要的就只要重要就好啊前面的就不要哦，他约翰没有这样讲哦，我们也不要这样的误会，而是他有他的次序，先来的就是要到先，你要先有悔改然后再去受耶稣的这个救恩的怜惜，就如同我们听到约翰的声音，我们才能够去相信这位耶稣。那你一定要有人先介绍你，先介绍这位耶稣，你才能够去知道耶稣最后所成就的救恩。所以水洗跟怜惜他都要，但是灵洗的果效确实是我们更重要的，一定要有灵洗，这样了解吧？
明白了。
那个关于这一点，是因为我们
很因为我看过一些人啊，他们没有受过这个水洗，但是就受了这个圣灵的浸所以我才这样问啊。
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常常会遇到的问题。之所以对这件事情我们比较敏感呢，就是因为人们很常常有一种观念，就是如果有更重要的，那不重要的就可以忽略了。常常你会发觉，很多信徒他是用这种态度来看待这个神的要求，这样你明白吗？那之所以会谈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要强调，虽然它更重要，但是呢，基本的，就是虽然有比较不重要的，比较上比较不重要，但是并不是说它不必要，它仍然是必要的，只是有比他更重要的事还要继续的做，所以基本的工作基本的事情也要做，虽然他比较起来比较没那么重要因为很多人会误会这一点，以为我只需要抓最重要的，只做最重要的，以至于他就会忽略 甚至于就是就像你实际上看到的，他们自认为受了圣灵，那他自然会觉得说，那似乎就不需要再受水洗了，因为他认为受灵洗更重要更好。那这个就是一种我们要去导正的观念，因为它这确实是一种误解。好，所以这样你能理解我们对这事情的一个体会吧？能了解？好，
有的。
所以千万不要误解，以为不重要的就不必要，这个是错的观念。好，
我补充一下，可以吗？
请说。
水洗是人的洗，灵洗是基督在天上他的洗，地上需要人来跟你传，你有听你才会信，你信了你才会受洗，所以神也要借着人在地上给人讲道给人施洗，然后把他连接到天上的主基督的洗，有主基督的洗就能够跟神连接，所以这两个管道都要并行，这样懂吗？
哦，懂了。
嗯，
以这个同样的原则来看，就是说有的人也会有一种观念，他认为直接从跟从天上的主，也就是说直接听从他受的圣灵的声音，好，直接听从他圣灵对他的引导，而这个是更好的，因此他就会排斥或拒绝在地上听从神的工人对他的教导，你了解这种情况吧？就是说他认为顺服神比顺服地上的老师，因为老师是人嘛，更好啦。所以呢，地上的老师所讲的如果跟他自己所想的那个他认为的神对他的旨意如果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他往往就不听地上的老师。我说地上的老师指的是神的真有神圣灵同在的真的工人啊，哈。那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于他违背了神本来在地上在教会的治理的次序，因为神本来安排有不同恩赐的人在教会里要服侍教会的会众，那人如果越过了神所安排的这些职位的人，那等于是说他就自认为自己就超过这些职位的人，自己就成为老师，但问题他够不够格那还不见得，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去仔细的要小心这种情况。所以简单来讲，对，好，继续吧。
好比说摩门教的，就是那些什么耶稣基督那个末期教会那个开创者史密斯约瑟，他就是没有受到人的教导，他直接就是去听一种声音，看到异象，然后他就得到摩门书，然后就自己去创了一个叫做摩门教，所以这个传讯有问题，真的是有问题，因为他把他的启示认为只有那一位主跟他启示的，哎，所以他的这种很迷惑人的认为。他直接受神启示的是最为正确的，他其实是错误的，他很多人也会信他这一套。
我能补充吗？好，我继续补充哈。根据我们今天谈，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内容一到二十节，刚刚也说了一点，我们也知道主耶稣的身份比约翰更尊贵，可是他仍然要去受约翰的洗。受约翰的洗表示就是做约翰的门徒，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所以耶稣身份确实比约翰尊贵，但是呢，他仍然为了要完成神旨意，他仍然在，因为他成为人子了，他仍然需要按照神的工人的先后，他仍然要尊重约翰，要尊重他这种老师的身份，然后受他的洗，然后才能承接他的工作。所以连耶稣都做这种榜样了，更何况是我们人呢？或许一个学生他将来的成就会大过老师，可是这个学生绝对不能在他该做学生的时候就越过他老师，绝对不是这样，而是他先做好他学生的该做的工作。所以我是用耶稣他受约翰的洗这一点来回答。你认为呢？
哦，大致明白了，大家听懂了。
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看见没有？
这个耶稣负责这个彼得，我负责这个约翰的时候啊，英文里面有描述这个啊，耶稣负责彼得的时候啊，是他们写的这个愚妄啊，然后提到这个负责约翰的时候，提到约翰在船上这个捕网啊，我想问一下，网啊在这段经文里面有没有什么寓意啊？
你说网
特别提到这个网啊，
渔网的意思是吗？
是啊，他提到一个是这个是捕这个渔网啊，一个是蛇鳞网啊，啊，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件事啊？
你说第十八节，他们立刻舍了网，是这个舍弃了渔网这件事吗？就是对于渔网的意思，是不是有特别的意思要表明？你
一个是捕鱼网啊，一个是蛇鳞网啊，有特别的意思在当中啊？
十八节舍了网，十九节他们在船上捕鱼网。你说舍网跟捕网的意思是吗？的有没有什么特别意思？是
是的。
王是他们谋生的工具。耶稣先对彼得、安德烈讲说：“你们来跟从我。”跟从的时候，他说：“我要使你们成为人的渔夫。”他要成为人的渔夫，而不是鱼的渔夫，而他不是在捕鱼的，是要来捕人的。耶稣对他们讲这样的话，他们就把他们今天要去捕人捕鱼的王就把他撇下来，表示他们愿意顺从，比如他们把他们自己谋生的工具他们把它放下来，愿意来跟从耶稣去做一个人的渔夫，去捕鱼捕人的，来得到人。同样的，他往前来看到这个约翰跟雅各这两个人啊，约翰两个这两个人，他们刚好是在修这个网子，也就这个网也是一个捕鱼的网。耶稣对他们说：“ 他只是呼召他们，他也没有再多记哈。我讲的话的意思，耶稣第二十节的意思，应该是跟第十七节的意思一样，但作者省略了，大概是这种省略法，所以我们会说后面他们说他们就撇下他们的父亲，前面是撇下他们捕鱼的网。因为这个王现在是完整的，不能够来让他们得到谋生的，现在是他们在捕王，或者这个王是破的，他们还没可能还没有捕好，所以这个王本身还不能够用，他就说他是撇下他们的父亲，表示他们这个工作可能都还需要他父亲来帮忙，那表示他也一样的，他也跟前面的彼得跟安德烈一样，他们的做法是一样的，所以不论是王或父亲都是帮助他们为生的，他们能够撇下来，那王把王应用到其他的东西，那你是个人应用了哈，你要个人应用到你的身上，如果你是要来做一个全职传福音的人，全职服侍神的人，你的王可能就是你的工作，看你什么工作
工具
哦，或者说你工作中的一个工具，哎，那你个人去应用吧，好，这是个人应用。
那他父亲跟雇工人，这个是他的工作伙伴，
伙伴，哎，嗯，
其他的亲人，好，嗯，
这样了解我讲了吗？
我了解了，
好，
有什么问题了啊？
好好好，凯婷有要谈的吗？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日期满了十五节那个地方，日期满了神的国境了，那个日期满了，是不是指的是末日啊？
哦，不是，就是耶稣要去成就神国，他要去成就神国临到的这一些工作。那这位耶稣来到了，就是时候到了，
指那个耶稣到的那个时候叫日期满了，
哎，就是耶稣要来成就神国福音的这个时间点，
嗯嗯，
到了，哎，
嗯，会
对了，你说的对了，海婷，
嗯，
你说的对了，哎，
是啊，嗯，
就是这样，哎，
嗯嗯，好，那其他就没有。
会这么讲，是因为哈，在他们在主耶稣还没来之前，犹太人他们读神的圣经，也就是现在的旧约圣经这些先知内容，他预言就是说有一位这位救主要来，所以他们其实是在等候说这一位神所派来的救主是什么时候要来了？他现在所以说那个日期满了，是针对他们这个盼望。那就是这样子。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吧，因为有时候我都会想成世界的末日其实就是你的时期，个人的时期。
啊，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末日的时候。那个末日不是指的就是大家的，就是你自己的死亡的那一天，所以你有可能在你的死亡之前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准备好这些你要到天上去的，比方说你的习性啊，你的什么都要跟天上一样啊，那如果你都不一样的话，你就不可能到那边去嘛，因为你就不适合在那个环境下过那种生活嘛。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会不会有可能这个世界末日就是指的是你的死亡的日期？
啊，你那个跟这里没关呐、啊？
哦，没关哦。OK。
哎，
嗯
，OK。
好，谢谢。
好。好，那我们今天上午聚会到这里，我们唱诗做结束。 第127首，诗篇127，若不是亚威看守房屋，这是上行诗。
若不是亚威建造房屋，建造这枉然劳力。来，
若不是亚威建造房屋，建造这枉然劳力。若不是亚威看守城池，看守这枉然惊喜。你们建造早起，迟迟安歇，是劳碌的法，本是枉然。他是他亲爱的人睡觉，看那种子是下未的产业，母父之国是他工会。路见在勇士手中，路见在勇士手中，这样少年的种子，复在此勇士，复在此勇士，种满他的千代之人。他们在城门一周地说话，绝不蒙羞。 荣耀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借着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到二十节来向我们表明了神您的拯救的计划，其实您是预先已经定下，并且您的这种预定也是非常的细致的。您也在这当中，在救主在亚威你的荣耀要来之前，还要有预备的先锋。您不是让您的这个就是您的爱子直接的来面对，而是在预先有安排，有先锋为他做见证，并且按照你安排好的次序，就算是您的爱子耶稣基督，他也需要来顺服神你的安排。最终耶稣基督他也承继了约翰他的职任，并且也因此来招收门徒，招收的门徒到后来也要继续按着神你的安排来承继这个夫子，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他的工作，一直到现今。神啊，你的安排是有次序的，是不混乱的，所以我们仍然要按着这个次序，需要受教，需要学习，最后来承接。所以求父神您继续的来让我们清楚明白这样的真理，并且让我们切实的来遵行，因为这愿意遵行的人就表明他是真的顺服神你的旨意，他不是按照人的想法，不是一种越权，不是一种僭越的情况，而是顺服神你的带领。当神你的时候满足，自然事情就要来成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当顺服在神你的这个次序底下，期盼我们每一位都能够体会到神你救恩临到的重要性，也期盼我们每一位都能体认到神你对我们个人的呼召，按照马可福音作者的用意，他用了非常直接很有行动力的这一些动词来表明当时的人，就是所记载的这些人，他们的行动是如何的来迅速配合。我们也应当学习这样的精神，让我们也成为有行动力的人， 能够速速的来顺服神你的呼召，顺服神你的带领。最重要的，你也要我们每一个人按照从认罪悔改受水洗，并且也同样要受更重要的圣灵的洗，这样的一种过程我们都要来达到，都要来满足。求您帮助我们每一位在完成这样的过程，就如同我们主耶稣他所谈的，他要去成全那一切的义。所以主耶稣就要求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这在在的都表明了我们需要按照神你的吩咐，按照神你的旨意，也就是按照神你的妥拉律法的规定来遵行。千万不要让我们忽略了神你一切的教导，让我们在今世在诸多反对神你律法的这样的众多庞大的势力底下，我们能够坚持不退缩，能够让我们在今世将神你的律法如何的来实行，正确的来遵行出来，让我们寻得一条正确的这种路径方法实践出来，真正的能借此发出光，发出真正的义，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将神你的这种荣美来表明出来。你的荣美是靠着在地上愿意顺服你旨意，甚至于顺服到死的人来表明的。所以父啊，求你继续的来造就我们，呼召更多的人加入，愿意来听从你借着圣经所呼召所发出来的声音，来愿意接受这样的呼召，愿意舍弃他原本所在意的谋生的工作，以及工作伙伴，甚至于是他的至亲家属，而投入到为着神你的真理，为着神你的国的这种事工来传扬的这一场征战当中，让我们都能够全心的来摆上，将我们自己完全的来献给你，也愿我们都能成为你所悦纳的儿女。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